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仪，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七日是中共建党纪念日，已经深陷有史以来最沉重危机的中共还在那里自欺欺人，但是世界正在觉醒，从美国总统到美国国会到美国商业精英，好多有识之士几乎异口同声反对共产主义，正以各种的方式直击中共要害。7月3号晚，美国总统川普在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亦叫做总统山，发表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演讲的时候，对共产主义予以猛烈抨击。川普说，共产主义是对美国自由的致命威胁。川普认为共产主义是美国建国以来面临的最大威胁，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珍珠港事件，甚至超过911恐怖袭击。川普还说，共产主义不单只是美国自由的最大威胁，亦是全世界自由人民的敌人。共产主义是一种大规模偷窃、大规模控制、大规模谎言和大规模谋杀的意识形态，但在上个世纪它就谋害了1亿人。川普指出，共产主义从来都是行不通的，它的历史充满了死亡和破坏，与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背道而驰。川普说，他们不要善，他们不爱上帝，亦不要上帝，他们不爱宗教，亦不要宗教，而且不会容许宗教存在。在演讲的后段，川普誓言美国将击败共产主义。川普说，在美国传承250年历史之际，美国公民将迅速击败共产主义，并继续将国家建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更好、更强。川普再次明示，美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川普的上述言论表明，川普对共产主义、对美国和世界的危害有深刻的洞见。当今世界上唯一最大的共产主义统治集团是哪个呢？就是中共。川普在第一任期内，从根本上扭转了过去几十年美国政府对中共的姑息政策，将中共看作是美国最重要的对手，通过发起对中共的贸易战等，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外交、反间谍、人权、宗教自由、香港、台湾、新疆等问题上对中共发起全面围剿。川普第二任期开始之后，对中共采取一系列大手笔的动作，包括捉中共的老朋友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斩首中共的老朋友伊朗最高领导哈梅内伊，对中共的老朋友古巴共产党领导人极限施压，力挺中共仇恨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力挺拉美七国、哥伦比亚、秘鲁、智利、玻利维亚、厄瓜多尔、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亲美国的保守派总统候选人获得大选的胜利，阻击中共在拉美的影响力，在巴拿马运河、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台湾海峡、北极航道等全球关键海上通道反制中共的操控，组建飞鸿供应链，在关键技术、矿产、设备等领域和中共脱欧，强化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促使更多东南亚国家选择站在美国一边，在俄罗斯战争当中将支持的天平再次压向乌克兰，令中共支持的俄罗斯受到重创。虽然川普今年5月访问了北京，但是从川普团队结束访问上飞机回去美国之前，将中共官员分发的所有物品全部掉入垃圾桶，可以见到川普政府根本不信任中共，和中共的交往不过是权宜之计，对中共的打击却是持续而猛烈的。6月16号，习近平生日的第二日，七一前夕，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444号决议案， 白纸黑字谴责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欺骗世界，破坏和平与安全前景，并策划危害人类罪行。决议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谴责中共一直就引发新冠肺炎的 SARS-CoV-2 病毒的起源及其传播危害程度向全世界讲大话，同时藉助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散布谎言。由于这些欺骗行为，单在美国就有超过百万人死于疫情。其二，谴责中共在芬太尼问题上虽然口头承诺与美国合作，但是未能有效压制相关化学品及供应链流动，间接助长美国毒品泛滥和药物过量死亡问题。近年来至少有七万多美国人死于芬太尼过量。其三，谴责中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未兑现市场开放、知识产权保护等承诺，长期实施不公平贸易政策，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扩大海外影响力，利用借贷和基础设施建设对发展中国家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其四，谴责中共从事大规模间谍活动和网络攻击，比如2017年四名中共军方背景的黑客对美国信用公司艾可菲发动网络攻击。据联邦调查局数据，其盗取了大约1亿4500万美国人的个人信息。2021年2月至2024年12月，美国20个州记录了超过60宗与中共相关的间谍案件。其五，谴责中共近年来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施压，在南海和菲律宾周边海域采取强硬行动，并与俄罗斯、伊朗和北韩保持亲密关系，对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挑战。决议特别提到，中共试图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引发国际社会对印太安全局势的担忧。其六，谴责中共严重侵犯人权，在新疆对维吾尔族以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实施大规模拘押、政治迫害和强制同化政策，在西藏推行强迫劳动和文化压制，在香港实施国安法限制言论自由和政治权利。其七，谴责中共迫害信仰团体，包括迫害基督徒、活责法轮功学员器官等。其八，呼吁美国政府依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等法律工具，对相关中共官员实施制裁。美国参议院的这个决议虽然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属于政治决议的范畴，但是它的通过仍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是美国参议院有史以来第一次将中共定性为一个犯罪组织。决议开宗明义指出，中共是一个对全球稳定与和平构成严重威胁的犯罪组织。这个定性表明，所有参议员都认为中共不单只是美国的竞争者、对手、敌人，而且是一个危害全人类、犯落了反人类罪行的犯罪组织。既然中共是一个犯罪组织，那就必须综合运用各种手段，予以毫不留情的谴责、打击和铲除。其次，他对中共的谴责不单止局限在某些方面，而是全方位的抨击，有人因此称这个为一篇讨共核文。还有，他将中共和中国人民区分开来，明确表示他反对的是中共，不是中国人民，而且明确地说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最后，他提到了依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等对中共官员实施制裁，这个就是为美国政府从法律层面上清算中共的罪行开了绿灯。6月29日，美国科技创业家 Arthur McWaters 在 X 平台上发帖文说，共产主义单在20世纪就杀害了1亿人，绝不能够被这种思想有任何立足之地。 贴文附上了一张图表，列出全球多个共产主义政权或地区死于共产党暴政的人数，其中中共国死的人最多。全球首富、科技万亿富翁马斯克转发这则贴文的时候写道，共产主义是所有哲学思想中造成死亡人数最高的。马斯克还转发了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官方 X 账号的贴文，贴文是这么说的，一亿人死亡，这个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判决，历史已经做过一场实验了，不要再重蹈覆辙。并对这则贴文简短有力地回复说，没错，表示认同。马斯克不单止明确反对共产主义，还在他领导的涉及敏感技术的企业和中共脱欧。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今年6月12号完成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首次公开募股，并在纳斯达克上市，这次发行价是每股$135，首日市值突破$20,000，募资金额超过$750亿，令马斯克正式成为全球首位万亿美元富豪。但是这场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就明确地将中共国的投资者排除在外。 SpaceX 还搭建了相关信息隔离体系，自6月5号起 SpaceX 官方网站和 IPO 专属路演页面全面屏蔽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的 IP 地址。中国内地和香港用户访问时会直接弹出权限错误提示，没办法查阅招股说明书、财务数据、业务布局、募资用途等核心路演资料。这个意味着中共企业不单止无缘参与投资，甚至没办法及时获取相关信息。据海外媒体报道，另一家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在今年上市时亦很可能会施加同样的限制。该公司之前已经禁止了中共投资者参与其私募轮。前白宫技术政策官员阿伦·巴特里克说，这个不单只是贸易脱欧的明显信号，亦是美中之间正在发生的技术和资本脱欧的明确信息。SpaceX、OpenAI 都是美国最顶尖的高科技公司，他们带头和中共脱欧必然会产生连锁反应，跟着下来会有更多美国高科技公司和中共脱欧。习近平在7.1又发表了所谓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在讲话里面仍然高呼斗争。斗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最邪恶的部分，它是中共自成立以来内斗不息、外斗不止的重要原因所在，也是中共高官长期处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绞肉机中人人自危的重要原因所在。习近平上台至到而家一直喺度斗，20届中央军委7名成员已经有5名被斗咗落去啦。再继续斗落去，可能就要斗到习近平头上啦。习近平上台至到而家对外一直喺度同美国斗，但係2026年美国已经多次发起雷霆行动，将中共嘅老朋友或者捉咗、或者斩首、或者极限施压。现在美国总统、美国国会、美国商业精英齐声反对共产主义，习近平继续和美国斗下去会怎样呢？习近平一直担心出现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惨剧，习近平和美国斗下去，其结局很可能是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地下。跟着请听一段健康保健品的广告。讲到三高，好多人只是睇住数字，但其实有个信号是更早出现，就是睡眠开始变差。夜晚要起床几次去厕所，朝早起床仲系攰。中医话呢个系代谢乱咗，脾胃唔顺，气血到咗夜晚亦静唔落嚟。好多用咗三高代谢宝嘅朋友话，冇諗到睡眠好咗，夜尿亦少咗。呢个唔系偶然，代谢调顺咗，身体亦就健康啦。 购买链接我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啦。跟住我哋嚟讲下睇胡海峰同中共红二代嘅终极宿命。据人民报报道，6月30日，中共官方突然宣布咗一则睇似系例行公事，实则充满政治隐喻嘅人事变动。中共中华全国总工会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话，原民政部党组书记、部长陆志远离任，接掌中华全国总工会并担任党组书记。紧接住2026年7月1号民政部官网的信息同步更新，原来在民政部副部长中排名第一的藏族高官李常官被宣布正式接任民政部党组书记，按照惯例将会兼任部长。这个本来是一次极权体制内部标准的官员新老交替，但是在7月1号当日民政部官网重新洗牌的领导班子列表中，一个名的顺位前移，瞬间将这场变动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那个就是胡海峰。随着陆志远的调离和李常官的升迁，年满53岁的胡海峰自动递补成为了排名第一的民政部副部长。作为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大仔，胡海峰在地方低调任职10多年，直到2024年初才奉命调回去北京，跨入部委大门。现在随着民政部领导班子的重组，胡海峰被推到了民政部二把手的显要位置。胡海峰这次排名变动的背后，究竟折射出中南海怎样的政治盘算呢？他未来的仕途是会更进一步，亦或是已经触碰到了隐形的天花板呢？他作为红二代太子党的典型代表，他的命运又怎样揭示出中共权力结构的运行逻辑呢？下面我们就为你一一解释。中共体制内的人事任免，在表面上越是显得合规、按部就班，其背后的政治算计往往越是精细和冰冷。胡海峰成为民政部第一副部长，在真实的中共组织体系里面不是重用的信号，而是被空心化封印。首先我们来看看民政部的部门属性。在中共国务院20多个组成部门中，外交、国防、法改、公安、财政是属于掌控国家机器命脉的核心部位，而民政部既不拿枪杆子，亦不拿荷包，更加不涉及核心意识形态，将前最高领导人的大仔放在这样一个边缘事务性的部位，在政治学上被称为去核心化安置。我们要想理解胡海峰的民政部的今日，就需要回顾一下他在地方基层跌宕起伏的昨天。胡海峰的仕途曲线是观察过去10多年中共政治权力版图重组的绝佳切片。2013年胡海峰从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党委书记的位置空降浙江嘉兴，担任市委副书记，后来升任市长。嘉兴是中共一大会址所在地，南湖红船的政治寓意不言而喻。2018年胡海峰调任浙江省丽水市委书记，丽水是浙江经济相对落后的山区。直到2024年1月胡海峰才终于离开丽水，去到北京出任民政部副部长。这次调动发生的背景同样微妙，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发生了胡锦涛被架离会场的事件，在各界对胡锦涛家族处境产生高度怀疑和猜测的敏感时刻，中共最高层在一年多之后将胡海峰调回去北京担任民政部副部长。表面上来看，这个是一次体现最高层的所谓 宽宏大量和党内团结的政治安抚，但实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盘景化圈禁，将前领导人的大仔放在眼皮底下的北京部委里面，不单只能够随时榨取他身上残存的政治信用，更加能够在首都这一政治核心区对他实施24个钟头的隐形监管。在民政部这个清水衙门的办公大楼里面，他的一举一动，每一次端坐或者发言，都在最高权力的监控之下。这场所谓的回京安置，不过是用一个副部级的体面乌龙，将它变成一个没有任何政治威胁的制度人质而已。胡海峰在53岁的时候被卡在民政部副部长的位置上，这一现象不单止是他个人的仕途写照，更加是整个中共红二代和太子党群体在当代中国权力结构演变中逐渐边缘化的缩影。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中共元老陈云曾经私下提出，仲是我们的小孩可靠，不会掘我们的祖坟。这一自私的共识直接奠定了过去几十年红色家族在政商两界隻手遮天疯狂分赃的特权门阀地位。在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红二代群体当中形成了一种极其傲慢的股份制江山意识。但是对于追求绝对集权，不允许权力出现任何杂音的当权者来讲，这种带有原始古意识的红色门阀，恰恰是他床边最危险的政治炸弹。红二代往往自视甚高，他们尊重的只是体制本身的红色基因，而绝对不会对某一个同辈领导人产生奴隶般的绝对顺从。为了确立唯我独尊的终极权威，中共现任最高领导层自中共十八大掌权以来，对党内红二代展开了极其残忍的清洗。在分析红二代命运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名词，李小鹏模式。当年李小鹏凭借父亲李鹏在电力系统的绝对权势，几乎不需要任何基层历练，在短短十年内火箭式地升迁为垄断中国电力核心资产的中国华能集团一把手，在海外被称为亚洲电王。当他面临双儿优则仕，需要挺身而出保护家族利益的时候，就算是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选举中，他的得票率位居全场倒数第一，极权黑商依然可以通过操纵党内民意，强行硬保他上位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并在一个月之后火速提拔为山西省长。但是绝对集权的新时代到来，老一代红二代的特权防火墙迅速坍塌，李小鹏在山西省长任上被迅速调离，自2016年9月起去到北京接任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在这个部长的位置上长年是个空心花瓶，他做了几年部长，就直到2023年5月才接任最具实权的党组书记。到了2024年9月，年满65岁的他没有获得任何延期待遇，中组部毫不留情地免去其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的职务，随后他被发配到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担任副主任的养老闲职。胡海峰现在在民政部走的路，实际上是李小鹏模式的低调翻版。在中共的人事档案里面，从来不需要真正服务于民众有独立人格的破局者。在这台唯我独尊的权力绞肉机里面，任何人只要你不是独裁者可以随意游猎的家奴，你就被注定被看作是身边的潜在威胁。胡海峰这位前总书记的大仔，正在时代倒退的洪流中被一步步剥离所有的权力变数和利用价值，雕琢成中南海里面一波最安全亦最悲凉的政治盘景。 从垄断国家命脉，最终被羞辱性清退的李小鹏，到现在在清水衙门里面战战兢兢祈求平稳落地的胡海峰，红二代和太子党他们曾经狂妄地认为江山是自家私产，亲手打造了中共这头不受法律约束、缺乏民主监督的极权怪兽，但最终他们自己亦沦为了这头怪兽最忠实的祭品。每日看着手机和电脑，到了傍晚眼睛又干又涩，就觉得滴点眼药水、吃点叶黄素就得了。不过如果你的眼睛已经是很干了，这个时候吃再多的负责过滤蓝光、做黄斑保护的叶黄素，身体其实也吸收不到。这个就好像干裂的土地，你撒再多的肥料、冇水，乜嘢都长不起来。润眼宝走的是先补水再护眼的路线，它用石斛和玻尿酸钠先从身体内部帮眼睛将水补足，眼睛舒服了，状态啱了，后面的叶黄素、花青素这些护眼成分才能够真正派上用场。感兴趣的朋友请登录健康520网站去了解一下，购买链接我已经放在置顶留言了。感谢观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